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Alex。
今天我们就是看美剧学做菜，那一样是我们的 Bear 大熊餐厅的第二季第四、第五集，我们把两集做成一集。
大熊餐厅第二季渐入佳境了。第四集它的 title 是 Honeydew 哈密瓜，是很多观众说是目前以来最好看的一集。
我真的吗？我不确定，因为我还没看完第二季还没看完，后面还有五集。
目前以来
哦、OK， 好，了解。那我觉得第四集刚开始就是主角就是马可斯，
这一集是 Bottle Episode。 什么是 Bottle Episode？ 就是瓶子集，它一集可以讲一个完整的故事
哦，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特别的有感，再加上它的整个步调跟色调跟它的 location 拍摄地点都不一样，观众觉得说在这个混乱杂乱忙碌的节奏下有一点点喘息。
是不是看到这个哥本哈根就是有一种宁静感，因为它在整集里面还是有带到一些哥本哈根的一些城市的还有建筑的一些 view 嘛，一些镜头嘛，然后好像都是偏，然后那时候应该算是比较冷的时候，比较冬天，所以好像有时候都灰灰的，然后一片宁静，然后跟他们在芝加哥那种嘈杂，有很多这个捷运通过来通过去啊，汽车的声音啊，餐厅嘈杂声音跟街道声音很不同。
这一集一开始我就注意到它的色调是不一样的，现在 Prestige Drama 一定要调色，不能只是原本的 RGB， 它的色调是比较偏绿，比较偏蓝的，像你讲的比较偏冷，跟芝加哥比较温暖的色调是成蛮大的对比。另外网上有一些观众说他们是真的有去出外景吗？怎么我觉得一些景看起来有点像在阿姆斯特丹而不是在哥本哈根、
啊、
结果马上就说 Hello， 我住在哥本哈根，这些都是哥本哈根真实的景。
因为说实在刚刚你提出这个问题，有一度我有想到说是不是阿姆斯特丹，因为我去过阿姆斯特丹但我没去过哥本哈根。阿姆斯特丹最重要它的建筑物就是窄窄长长的，然后哥本哈根的它有几个镜头也是像这样的房子、然后色彩很鲜艳。那时候我想说，哎，是哥本哈根跟那个阿姆斯特丹一样，之前有课税问题，所以门越大税越贵，门越小税越便宜，也是有这样子的事情吗？
地理上都还蛮相近的，所以 我想在历史文化都有一些连结，这也应该会影响到他们建筑的风格。
对，虽然我们没有真的去考证啊，只是一看那个时候我有
另外一个网上很多人讲，就是说我住在哥本哈根，那这些街道绝对不是像你描述跟拍摄的一样那么的少人，那么的宁静。哥本哈根是一个十分繁华人很多的城市，他们一定是在很清晨特别挑时间去拍摄这些街景。
哦，你有去过吗？
我没有去过哥本哈根，我当然有去过阿姆斯特丹，但是我觉得看来还蛮向往的。大家都知道哥本哈根最有名的就是蝉联世界第一餐厅多年的 Noma，
他已经不在啦。
他已经不在了，但是他真的很厉害。他们选哥本哈根让马可斯去实习其实是有意义的。
对，没错。然后希望以后去看一下小美人鱼哥本哈根有名是小美人鱼不是吗？
是安德森童话的来源、所以一定是有小美人鱼。
OK，
他们有很多的烘焙店，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看到马可斯就好像上一集 Sydney 有去芝加哥四处吃好吃的东西，他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让我有点想去。
所以你这个讲说烘焙店是指 pastry 的这种
pastry
的这种小店，
对 bakery
就小面包小蛋糕，可能也会做一些简单的料理。
对，这些烘焙厨师呢，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些会流到这种大餐厅，所以我相信他们的 fine dining 也是很有甜点方面的实力。
嗯哼，对，那个 Marcus 就是你知道，不是在一个像烘焙店点了很多甜点，然后回家吃，然后还写笔记，嗯、
是，没有错，
哇，好用功哦，
十分用功，对，觉得很棒，很棒。
那这一集当然就是 Marcus 遇见了 Luca，
对
对，看到 Luca 那时候我在想说，哎，他演过什么电影？演过什么电影？后来我想说，哦。他好像演了那个，
他演过《我家就是米家》《We Are the Millers》，
对，
英国一个童星起家的，演过很多电影。他最早有一个叫做《拿尼亚历险》，他好像是演一个
小
孩子的反派，
然后那时候还蛮红的在台湾。
现在他已经长大了，大约三十多岁吧，我想他就是演马克思去这家餐厅实习的甜点师。
嗯哼，
首先有人会问说，这家餐厅到底是不是 Noma？
不 ，Noma 不在，他怎么可能会过去？
幻想嘛，他里面不是有去 Noma 的那个田园里面吗？哦、
对，
那所以说，
我没有这样想，我以为他自己去参观呢，我不知道哎。
大家的结论是，这家餐厅不是 Noma 啊、我们看到 Noma 的镜头是他去朝圣。我不是真正在 Noma 实习。
嗯哼，
第二个问题， Marcus 住在一个船上，
对，
这个船上到底是 Airbnb 还是有人安排的？
没有，他朋友安排，好像就是 Carmi 的，可能之前在厨师界的朋友或同事，他有一个船，然后在那边，所以他那时候不是还留个 notes 吗？感觉好像有人要过去，可能想要赞助一下，他可以去住他的船。
我觉得大众餐厅它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时间的重要性。
嗯、
第一个，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 Luca 的背后它有一个标签，它就是写
Every second counts，
每一秒都很重要。这个我们在 Carmi 的餐厅，然后还有他之前在纽约工作餐厅都看到。
嗯哼，
这个是一个连结。
哎，我很好奇哦，这是在他们这种美国或者是这种欧洲的餐厅，你以前在法国也会有这种 Every second counts 这种标语，或是其他的标语，在你以前实习的厨房吗？
第一次看到，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每一个餐厅都有，而是它背后有一个小故事，以后的几集会揭晓。
我刚刚想到了那个 Luca， 我之前最有名的电影，我想到我之前就一直想不出来，就是《移动迷宫》，那时候还拍了几集。
他好像是演一个反派，
对，他可是他角色还蛮重要，所以我那个脸我就一直想，我刚刚想出来的哈，来接下去。
这个演员叫做 Will Poulter， P O U L T E R。
英国人，
他刚出来的时候，因为他在几个童星戏里面都是演反派，所以我很担心说对 Marcus 很苛，但是后来没有，他是一个
很 nice 的人啊，对他很好啊，尤其 Marcus 就是完全没有在这种 fine dining 的经验，我觉得基本上是可以是接近 rookie 了，菜鸟了。
Marcus 他只有一年半的经验， Luca 有14年的经验，然后 Marcus 说 啊，你是不是3岁就开始做？没有错，他3岁就开始当童星，但是不是当厨师。Will Poulter 这个演员，他为了要演出这个角色，这个一级的角色，他在餐厅训练实习了好几个月。
哦，真的、哦？
所以你可以觉得他的那个手劲是什么？还是感觉上是有一点点架势？
因为他们最后有几幕就是他们要分那个面团嘛，
对，
然后要你看一边分面。团一边讲话，然后一边去量，然后再给 Marcus， 就是你要动作很熟悉，就像你讲，你已经训练变成自己的东西，所以你还是一边做一边脑筋可以想跟你讲话。
他在分面团的时候，他们是一个250公克，对不对？但是他就手抓一抓，就是250公克了，基本上只是确认而已，不是真的要去量。
对啊，
对，十分有趣。
不知道 Jamie Oliver 对于这种会不会觉得他捏面团会不会不标准？
是。另外，大家在猜测，你觉得 Luca 口中比他更厉害的 chef， 他一直跟着他旁边学习的 chef 是谁
？Carmi 啊，
就是 Carmi。
可是 Luca 是甜点师吗？可是 Carmi 算是主厨吗？
对，他没有讲的那么的清楚，我觉得这个可能不用太去追究了。
嗯哼，
Luca 他要学厨艺，他不一定只是会甜点，
嗯哼，
他有可能会做其他的事情，因为从他的经历他自己讲，他做了14年、
嗯、
刚开始是在洗碗，然后后来就进了厨房，
嗯哼，
所以我猜他应该也是做过厨师，不单单只是甜点师、
嗯、了解。他们中间有一幕啊，不是要做那个什么蜜胶
Gelée，基本上就是果冻。
就是哦，对，我发音错，我叫 Gelee， 是法文嘛，哈、哦。那我马上就看到了，他用了大叔最爱的 Vitamix， 我们 YouTube 上面有一集 有介绍一下 Vitamix 大叔的使用心得。如果你也有喜欢这种搅拌机的话，欢迎看我们影片，我们有在我们叙述栏有连结。
对，这里面的话有几个器材，真的就是厨师最爱啊，除了 Vitamix， 还有喷枪，那个喷枪就是 Bermazotic、嗯、火力很强的喷枪啊、嗯，不是我们随便买卡斯炉那种喷枪，那个大叔也有。
也有啊，在我们的很多影片上面我们有秀出来，
对，都有出现。
它是火力上面比较平均，没有马上那么集中，比较不容易烧焦，
比较强，比较平均，然后也比较安全，其实是用来做好像施工用的，所以十分十分的坚固、
嗯、厉害。
结果就是说你做一个厨师一定要去外面走走，要旅行，尝试新的东西才会成长。 Marcus 问他说你怎么变厉害了，他就说、哦、我犯很多的错。他因为很早入行，一直觉得他技巧很强，碰到 Carmi 这种强中自有强中手，他才知道说他要跟着赢家走。最后他的结论是，你要一个好吃的菜，其实你不只是要技巧好，而是你要敞开心胸，尝试新的东西才会有真正的灵感，有灵感你才会感动人。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尤其是年轻厨师不知道而且不相信的。他们觉得说我只要去一个好学校，实习了几个地方，有好的技巧，我就能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厨师。你这个时候只是一个技师，不是真正是一个大师。我自己就对说动不动就可以说有点太急躁，还没有准备好就想要出来自己当主厨，然后因为在几家好餐厅实习过，就说他是米其林厨师。
哦，你说谁？
我觉得台湾你就是一大堆了。哦，对，你就说是很多。你毕竟竞争比较少，不像国外，你如果说去米其林餐厅实习过，那一大堆根本轮不到你来开餐厅。但是在台湾，如果说你在国外绕过一圈，你就有人捧钱给你开餐厅。
哦，我懂了，这个意思也就是在我们以前的行业，在投资银行界，可能你以前有实习过，或是在那边有 contractor， 可能一年两年，你在 JP Morgan， 你在 City， 在Barclays， 在这些 Goldman Morgan Stanley， 你有待过一两年出来就可以把履历写出来，人家就哇，然后再找其他的可能不是这么前面 Tier 1或 Tier 2的银行，大家就觉得哇好像你很厉害，其实你是在那边做非常 junior 的事情。
没错，而且你如果说是内行人的话，他一看就知道。
没错，
如果你是外行人的话，你才会被 impressed。
对对，只要就是
我觉得这个是重点。嗯，最后 Luca 跟 Marcus 留给大家一段，我觉得让我印象很深刻，也是这两集里面记忆最深刻的对话。Marcus 问他说：“值得吗？你花了这么多时间 ，Was it worth it all the time you put in？” 然后 Luca 说：“我不确定，明天再问我吧。”I don't know. Ask me tomorrow. 嗯
哼，对我有印象深刻，好像也没有说。这个是喜不喜不喜欢，但好像一下又没办法肯定，可是可能又很爱这样的工作。嗯，这可能很多人工作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的问题，
有时候很爱，有时候很恨，又爱又恨，这个爱恨交结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讲得清楚的。
我觉得这对于一些比较有企图心，自己想要自己成长，想要更好的人，他更会有这样的心。
对，
因为他想要做好，可是他知道不是你想做好就做好，你有很多地方要学习，然后你要跟对的人，或是有人愿意教你，有人带你，这也是挺重要的。
然后你要做好是要付出代价的，
然后你一定会被
这个代价的过程当中可能是痛苦的，
而且很受到很多挫折，
很多
你不受到这些挫折，你没有被骂，没有被讲，没有受到那些看到别人更厉害，然后知道自己错，你就是没有办法成长，因为你永远都记不得。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最多人感到困惑的一幕，就是脚踏车老人是怎么回事。
对，为什么要碰到然后把他扶起来，然后那时候我只想要说，那在台湾的话可以这样扶吗？会不会那个老人就指控你说啊，就是你推他的因为旁边都没人又这么黑。嗯，
这一段其实他真的没有什么正确答案，但是我稍微整理一下不同的看法。
请说。
脚踏车老人被压住，然后他救了他，站起来之后紧紧的拥抱的 Marcus， 然后拍拍他的头就骑脚踏车走了。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 Marcus 想要送他去医院之类，他说不用。
这个就是一个人帮忙另外一个人。 Marcus 在他的厨艺路程当中呢，都需要别人的帮忙，在他需要的时候他也会伸出援手。
对啊，可能是不是去急诊室很贵，所以他就不去了。
另外你可以说老人就是一个厨师，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可能跌倒，不管你多小心，然后这个跌倒多安全，但是跌倒后你要怎么样呼叫请帮忙。如果说有人能够帮忙你，你要好好的谢谢他，给他一个拥抱，继续骑下去。
哇，这个好深的含义，好多自己的想法。
对，
好，
就像厨师一样，不小心手切伤了，没关系 ，OK 棒包一包，包好后站起来再继续。
我想这一节就是叙述 Marcus 在被派到在这边跟厉害的这个厨师学习，然后他一定很感激，他也收获很多。
对，
我想很多有企图性的人，也是一样，跟在旁边厉害人的学习，不管哪一个行业都一样啦。你的进步一定会很快。那只要你想学，
是，
所以如果你是企图心的人嘛，就找到适合你的地方，
然后不要怕跌倒，不要怕失败，
是，
还活着，死不了就还好。最后他那个深深的拥抱，表示人跟人之间都需要一些接触跟温暖。
好，
有一派说法，我觉得是我自己比较不是那么认同，尤其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一幕刚开始的时候，他的音乐是比较悬疑、比较紧张的，他马上就是变通，你知道好像有什么坏事要发生了。Marcus 是黑人，在美国，然后有一个白人这样跌倒，然后在没有人的情况之下你去帮忙他，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方面的话是不是有让大家有点紧张，是不是有一些种族问题的暗示跟含义？
我觉得想太多。
脚踏车老人其实是一个丹麦食物评论家 Martin Kongstad 演的。
OK， 好，这一集学做菜，但是你没有做过冰淇淋吗？
首先法式冰淇淋跟一般冰淇淋什么样不同？
法式冰淇淋要放很多蛋黄。
对，要放很多蛋黄。然后意大利冰淇淋跟一些美式冰淇淋常常是没有任何蛋黄的。
对，
如果说有蛋黄的话，他们会说是 frozen custard。custard 是卡斯达，卡斯达酱里面就是有蛋黄。那蛋黄一定要煮过，煮过的话又不能把它煮熟，不然会变成蛋花汤。加热蛋黄是十分重要，你要边搅拌边加热，一直到76度，你的鲜奶油变成十分十分的浓稠，有一点像是卡斯达的状况，那个时候你就赶快熄火。
冰淇淋做好了， Marcus 就学习怎么用成椭圆形。我知道你以前餐厅
不能做椭圆形，叫做橄榄形。
橄榄形哦
，canal 很重要，椭圆形。对，
那我知道这个搅拌棒要这个放在温水里面比较好挖冰淇淋。我想大家都知道，有吃过自助餐的人，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everybody knows。对，但是要做成橄榄形是要技巧。
需要很多的技巧。你冰淇淋要先稍微解冻，如果说你像那种 Häagen-Dazs 石头样硬的冰淇淋，是无法做成 canal， 无法做成橄榄的。
你
是说你要让它稍微可以这样子 scoop 起来？
你说不能硬到像吃那个吃到饱自助餐厅他们有附带的冰淇淋，就是柜子一开都很硬的那种。
要稍微解冻一下。另外你汤匙一定要是椭圆形，那最好是尖端比底部稍微尖一点，为了要做橄榄形状，甚至有人会去特别买特殊的汤匙。最后你有没有注意到挖出来冰淇淋的汤匙放在手上这样子磨一磨？为什么？
让它温热一点比较好下来。
哎呀，好聪明哦。对，
我想应该
看得出来，你温热一点，这样子的话你要摆盘的时候它才会
掉下来，
你才不需要甩甩甩甩甩把它甩下来。
那一定有卖这种专门可以挖橄榄形冰淇淋的勺子或是汤匙。
厉害厨师就会说，那个是给不会用没有技巧的人用的，我用一般的。
没关系，一般人都是不是正式的厨师都可以用吗？
另外一道菜，鱼子酱搭哈密瓜跟榛果 Caviar with honeydew melon and hazelnut， 这道菜就是最后 Marcus 好像完成的菜。有一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哈密瓜，这一集就叫做哈密瓜，呼应这一道菜。网上有人说鱼子酱不应该用金属汤匙，它应该用类似塑胶或木头的汤匙，不然会影响它的口味。这个我不知道。
这我也不知道，我不常很少吃。跟鱼子酱没有很 好。
厨房小技巧，刚开始他在做那个 gelée 的时候，他是用紫苏嘛，
对，
他烫过之后是不是马上放入冰镇？
跟意大利面一样吗？
意大利面不会放冰镇啦，
不用冰镇，只是放冷水。
意大利面不会放冷水，一定要用风吹干。
OK， 我说煮完了不是要放水过一下吗？
没有，
没有，
绝对不行，绝对不行。
okay， 好，
好，我不知道 这段该不该剪掉。穿烫蔬菜之后一定要马上冰镇，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你会让它保持鲜绿，记不记得他有说，你看它越打越鲜绿，越打越鲜绿，就是因为有冰镇过的关系。第二，就是你冰镇之后，它就会停止煮，不会有任何的余热。如果你继续放着的话，它会继续煮，有可能会煮过头。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有的时候我们烫四季豆，如果直接捞起来放在旁边，过一阵它就变黄了。但是如果说你烫过之后马上冰镇，你就会保持翠绿。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第四集，下来第五集。
这一集一开始就是 Tina 跟 Cindy 在试一些 testing menu 嘛，或是他们正式的 menu， 你知道，感觉很杂乱嘛。然后一开始他们有煎是鸭肉嘛，
好像是鸭胸，
鸭胸嘛，然后可能把它切成一个正方形的。你很喜欢吃鸭胸，也有兴趣自己煎鸭胸的话，大叔有拍几支 YouTube 影片关于煎鸭胸、煎鸭腿，那我们也放在叙述栏，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这一幕完全点出 Sydney 的经验不足，然后他太急了。嗯哼，天哪，他那个盘子，你会想吃吗？
就好像什么都有，很丰富，但是很杂乱。好像去吃自助餐的时候拿了很多菜在你的盘子，
没错，没错，没错。就好像你去吃自助餐，然后你什么都拿，然后摆得漂漂亮亮的，但是没有一个主题。嗯哼，我就表示说他真的太急，他还没有足够的经验，
所以他才需要卡米要跟他一起讨论这些 menu 的东西啊。他自己知道他不够，他不足啊。
对，另外这两集我注意到，刚开始他们都有讲说离开幕几个礼拜。
对，
上一集是离开幕七个礼拜，然后这一集是离开幕六个礼拜。所以我觉得他是不是因为想要给大家一种即时感，就是每过一个礼拜他新的一集的时候，他们已经又进步了一个礼拜了，有一点像 Succession 的最后一季，一集就是一天，这里一个礼拜就是一集。
那这一集就有主角的 Tina 跟Ibra， 知道 Ibra 好像没有办法在这个厨艺学校继续上课了，好像也没有兴趣，或者是有其他原因。那 Tina 感觉起来还蛮不开心，还蛮不错的。他之前借了 Carmi 的刀去那边切，
不是借了。
就是算给他吗？
给他。
哇，好像很有名的，应该是木头的，不知道是日本刀还是什么刀。
我们要谢谢网上的一大堆侦探，这个刀是一个日本的碳钢刀，就是专门切生鱼片的。
哦，真的哦。
然后这个品牌的刀，大家不要吓到。
你知道多少钱？
$2,000到$15,000。
真的还假的？$2,000到$15,000，跟他学费快接近了。
十分贵的刀。
哇，$2,000。哇，好，
对，
所以马上那个主厨有称赞他切得很好，是因为他用了好刀，
他分很厉害，对，
翻得很快，马上蹦蹦蹦
就切好了，然后他就是对切得十分的利落，
所以厨师也会花了很多钱在他们的刀具上面，我就觉得。
另外，我觉得这也是卡米对 Tina 的肯定，对，厨师跟刀是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我自己的刀十分的宝贵，我好的刀我绝对舍不得给别人用，更不用说送给别人了。
那这一集当然 Tina 有跟同学 mingle 了一下，有邀请他。你知道大家有时候上完课上完班都会小喝一杯嘛，到酒吧。那 Tina 展现他的好歌喉，被所有人大家觉得哇，因为 Tina 一定觉得他自己的年纪比人家还要老嘛，
是
对，会不会有格格不入，或者是我可不可以参与他们，
对
都会有一点这个心理的想嘛。
老实讲，这一幕其实有点俗套了，就是他们开始唱歌，我就想说，哦，他一定是唱得很好，然后大家都惊艳这样。但是 Tina 是真的唱得很好，然后那首歌让我唱得有点起鸡皮疙瘩。哦，
代表是他天生会唱歌啊，然后还有唱西班牙文吗？
那首歌本来就是有西班牙文，这首歌是 Freddie Bender 歌星的歌，叫做 Before the Next Teardrop Falls，对，本来就是有西班牙文在里面。从第一季的第一集他令人讨厌搞怪 Sydney 到现在，我觉得 Tina 的成长跟改变是可能是整个戏里面最大最多的。
没错，因为他自己也想要学习，他也想要进步嘛。他到了人家老板愿意花钱给他到厨艺学校学新的技能，他看了别人，看了其他的地方，等于是他去外面看看了，他跟 Marcus 一样去看看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然后才知道自己也不足，他本身一定也喜欢烹饪嘛，所以他知道这是很好学习机会，那他也很努力。
为什么大雄餐厅这么好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每一个角色都描写得十分的细腻。我觉得这个跟剧本跟编剧的功力也有关系。很多剧他只是注重他的主角，可能甚至是主角就是编剧或导演的化身，那其他人的话就是只是辅助他的工具人，他们的故事没有那么的鲜明，你也不知道他们背后的故事是什么。但是在 The Bear 里面，从 Tina、 Abraham、 Marcus 他跟他妈妈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他写的十分的细，所以你会觉得说这是一个真实的人，有血有泪，你更容易了解，然后带入你的这个情况。
就像 Ricky 他这么令人讨厌，一事无成，什么事情都觉得自己会，然后他就是仗着他在这个餐厅很久，又跟老板有关系，所以呢都该听他的。但是很多事情他并不专业，他并没有真正的本事，常常就是 听别人这样说，或上网这样子找资料，说出自己看法，但常常不是真的，然后有很多希望把事情掩盖住，那好像这种人都会在你生活当中发生，周围当中会有这种人，
尤其在我觉得大公司里面，你有很多这种就是很爱发言，但是没有实力，也不知道在干嘛，喜欢搭便车，然后如果说有一些 case 跟 deal 成功的话，他就想要就是邀功、啊、想要沾一步，但是这种人就是可以生存再下去。
所以你周围有这种人吗？
没有的话我投给你。
我相信以后还会再对Richie 有更深的描述，因为大家知道他好像有离婚嘛，还有小孩这种事情。那只是这次我们讲的两集，一集是 Marcus， 一集是 Tina 跟 Ibra、嗯、对， Ibra 以后会不会再出现 We'll see。
最近我们有一集叫做 Funflation，
嗯哼，那就是我们的、嗯、上一集
哦，就是讲说、
前几集，对。
然后他的简单讲就是大家都要去看 Taylor Swift 的演唱歌、嗯、然后现在 Richie 的女儿很喜欢 Taylor Swift， 在车子上面一直放，然后这一集 Richie 到处在看有没有门路可以
买到 Taylor Swift 的门票。
对，
对、啊、他要问了 Uncle Jimmy 嘛，他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爸爸可以帮他做就是这样子，就跟我们上次那一集，我们在12月27号
对
那个早上播出的那一集，大家有兴趣了解什么是乐通膨 （inflation）？
大熊餐厅第二季真的很容易跟得上时代，因为它是跟得上时代，因为它今年六月播出的，
对，
所以它拍摄其实是应该更早，但是他马上就知道是 Taylor Swift Eras Tour 是多么的夯。
是，那最后你还想要讨论谁呢？
网上大家讨论最多的，几乎是一面倒，就是。很讨厌 Claire，
为什么讨厌他呢？他就是让
先说谁是 Claire， 有些观众可能不太清楚。
哦、Claire 就是在你这一季里面开始要准备跟 Carmi 谈恋爱的小学同学。
这一集发现说他其实是高中的同学，因为他们讲 freshman
哦。哦 ，OK，
好，反正就是一起长大。我想他们搞不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网上说 Why is Claire here? Claire is so boring。网友暴动，不想看卡米谈恋爱。
可是我觉得也还好 ，Claire 感情也是蛮真实的、啊。是卡米有没有真实的表达他自己的情感，表达他自己的工作或这些知道？否则你怎么会让对方就大家影迷有点太激动了？我觉得
大家讨厌 Claire 的原因，其实是跟喜欢 Tina 跟其他角色是成正。大家讨厌 Claire， 觉得他是一个工具人角色。
嗯哼。他怎么工具人？
影集有一个经典的桥段跟拍摄手法，一个角色叫做 Manic Pixie Dream Girl。 什么是 Manic Pixie Dream Girl？ 就是精灵古怪的梦幻女孩，她指一种角色设计，通常是女性，有非传统怪异的个性，充满活力，古怪不可预测。她们主要的功能不是讲自己的故事，而是帮助男主角，通常是一个内向悲观生活缺乏色彩的人，重新发现生活的乐趣。
那所以不是很好吗？他让卡米找回自信，让他可以稳定卡米的心情，让卡米你知道很开心的跟他讲话，这也是稳定他的情绪的一个人，不是你知道？
问题不是在对卡米怎么样，而是这个角色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他被典型批评为是一个性别的刻板化。好，因为通常这些角色缺乏深度，主要存在是为了故事中帮助男性角色的发展，而不是一个独立完整的角色。我必须说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因为如果没有 Carmi 跟他的恋爱，我们根本不会 care Claire 是怎么样的。他的这个角色除了要让 Carmi 就是分心，迫着他选择爱情或是事业，其他完全没有作用。
我不这样认为，我是觉得每一个人都只有爱情跟事业就一定要分这么开吗？因为他跟他去谈恋爱，你自己卡米也愿意啊，他没有逼着他。但这事情很多都是你自己愿意，然后你要去怪别人，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问题不在谈恋爱，而是他这个角色存在的意义是一个工具人，而不是他有独特自己角色存在的意义。这个跟 Tina、Sydney、Marcus 他们完全不一样。
他只是不是厨师而已，可是他在他的职业上面，他在这个医院里面好像是在 ER 嘛，在急诊室，他有他的功能，只是
这个角色在这个剧里的功能，不是说他在人生的功能，这是两回事、
哦。我们不知道他在第三季会不会再出来啊，对不对？
你从我们现在刚刚激烈的辩论就会知道说，为什么 Claire 是这么具有争议的角色，因为有很多人觉得说这样很好啊，就是你把这个剧有多了一些爱情，像 romantic comedy 的元素，其实是很好的。你也应该让 Carmi 有一些在厨师以外的生活。我们第一季一直讲，不是说因为他一生以来只知道要往前冲冲冲冲冲，所以他忽略了所有其他一切，忽略了家庭，忽略自己的人生，所以这不是他应该得到应该做的事吗？
我不是讲说应该，这就是人生会发生的事情，你本来就会跟你喜欢的人，大家会发生在你的人生当中嘛，所以我不认为好像刻意要安排这个。 It happens to most everyone。
大家觉得 Claire 这个角色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看到他是不是就想要快转，还是你跟 Jeremy 一样觉得这很写实，常常你最爱的事情，你想要的东西会在最不方便的时候发生。你可以说 Claire 是 Kami 的梦中情人，但是他出现的时候又是最不方便的时候，因为他们现在还有六个礼拜就要开幕了，他实在是没有时间去有这些外物，但是爱情来了你要怎么办？
但都是 Kami 的问题啊， 他跟这个 Cindy 有约，他自己放他鸽子，他可以很诚实跟 Claire 说我现在要开幕，所以我会比较忙，我会要专心在这边，可是他从 Kami 的口中从来没有这样跟 Claire 说。然后 Claire 他当然不知道啊，我怎么知道你会忙成什么样，当然这一幕最后才知道去看他餐厅，他正在忙这些事情，可是在之前 Claire 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也不知道 Kami 在忙些什么，只知道你的餐厅要开，但他完全不会有任何的 idea 说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很大，他好像只是一个要分解他压力的人，他觉得很棒而已。
Jeremy， 我觉得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不是 Kami 的错，这个百分之百是 Kami 的错，打电话给 Claire 要他载他去寄信的是 Kami、
啊、
然后他愿意去这个 party 也是 Kami，
没错，
这个百分之百是 Kami 的错。我也不觉得说 Claire 想要跟他谈恋爱是 Claire 的错，我现在不喜欢的是 Claire 这个角色，他就是一个工具人、哦、
那个主创 Christopher 听到了吗？
我想他绝对听到了、
哦、那我你这样感觉第三季会没有他吗？ We'll see。 好，没关系，
第三季不可能没有他。
那对啊，
不可能没有他，
他就不只是工具人了，
他可能还是工具人、啊、如果说他角色的存在只是要给 Kami 这个难关过，那他就是工具人，就是他没有自己的故事。
好，
工具人的定义是这样子的。
明年会有第三季，我们先把第二季讲完。好，那最后有没有什么些厨房小技巧？这一集比较好像很少啊，都是一些人物的特写、嗯、
厨房小技巧我想谈一下下分鱼。好的餐厅他们都会买全鱼然后自己分，这样子比较
便宜
便宜，第二个比较新鲜，第三个你可以切的比较精准，他们有的时候不一定会相信外面鱼贩帮你切的方式、
哦、对，我没错，合理。
对，
而且这也是一种训练啊，你厨师要自己会分鱼，这也是一种给比较年轻厨师一个最好的训练。
这个绝对是基本功，但是这个是基本功我想台湾大部分厨师是没有的。哦，我相信
所以日本料理店，
日本料理店
应该有，
如果说还也没有的话我觉得有点扯。Tina 分鱼的手法我觉得真的还是蛮利落的。
我觉得要问一下 Jamie Oliver 他分的好不好。
我从来没有看过 Jamie Oliver 在他的影片中分鱼。
好，如果大家忽然听他讲为什么要讲 Jamie Oliver 呢，就是我们在12月20几号吧，有一集讲说 Jamie Oliver 只看了 The Bear 一两集就看不下去了，因为他觉得男主角还有这些演员He can't chop， 他们不会切菜，所以他受不了，他不喜欢这部影集、嗯、
另外有关厨房不是有关菜，他们前面有讲他们一直obsess 在数说从一个台到另外一个台不能超过5秒钟、嗯嗯、是不是不能超过5秒钟我不知道了，但是你要尽量缩短这个距离，然后让每一个运作每一个动作都没有浪费，有效率，真的真的是十分的重要。这也呼应了他们之前讲的 every second counts， 所以一个厨房的规划绝对不是只是好看就好，一定要实用。那我们现在讲前场好了，他们不是在选盘子吗？
嗯 ，OK， 前场
外场，
外场。
Cindy 在选盘子，然后选了盘子 ，Kami 说这个好，为什么？然后他怎么样？
转一下，
没有声音。嗯，
哦，我不知道，哦，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还转没有声音？如果说你便宜的盘子的话，可能不够平，所以你转的话有声音。嗯、通常你在上菜的时候，你会先把盘子放下来、嗯，那放下来的方向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嗯、你专业的 server 试着就要把盘子转一转。让正确的角度朝向客人这边，那个盘子多少钱？
55块，
55块一个盘子，天哪！所以星级餐厅真的是钱烧出来的、嗯，很多一些你没有看到的小细节、小地方都需要钱。嗯哼。
刚刚你讲这个厨房可能一个台到一个台之间就是要计算那样时间，
对，
所以那些厨艺的实境秀也是很真实，不是每次都要出差要很快然后都要送上去啊，
等一下
都
很紧张，等一下厨艺实境秀我就不敢说了，因为厨艺实境秀他们 还要考虑就是拍摄的方便，所以那个距离当中我相信不是最有效率的。
我是说有些厨艺实境秀像 Gordon Ramsay 不是前面有 serve 一些客人吗，然后里面就是一个厨房啊，
那些实境秀也需要有摄影机进去啊平常的厨房如果说你要很有效率的话你距离不可能太宽，如果太宽的话摄影机怎么有办法进去。最后我想要讲一下音乐， Connie 跟 Claire 去派对的时候我有注意到他们放的音乐是 Pretty in Pink、粉红佳人，这是大叔在80年代十分十分喜欢的一个电影。80年代有一连串的青少年电影、是 John Hughes 导演的，包括粉红佳人、 Breakfast Club、 早餐俱乐部还有 16 Candle， 它里面都有很多的歌。然后这些电影里面一个经典的桥段，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他们在家里开 party， 这一幕就真的很像80年代电影的桥段。我觉得这也是导演编剧对这些电影的致敬。有趣的是 John Hughes 他就是芝加哥人
哦，所以大家有记得这些歌吗？你的这些电影你看过吗？可以来温习一下。那这一集这就是我们讲大雄餐厅第二季的四五季，我们做了 recap，
那我们下次再见。